had it yet.今天再次来到你面前，欣赏你的神，恳求你借着神，借着你的圣经，在我的心中与我们说，让我更加明白你的心，我更愿意来遵行神自己的话。奉靠主耶稣的圣名
啊！
今天要讲一个题目，我想大家都会很感兴趣。有没有人在我们当中是完全对金钱毫无兴趣的？没有，都有兴趣。那今天我们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金钱与人生。有钱真好，这是不是也是你的心声？有钱朋友实在多，没钱朋友个个多。贫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圣经说，贫穷人呐，连邻舍也恨他；富足人朋友俱多。王尔德说，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曾经以为金钱是最重要的东西。现在我老了，我知道它确实如此。富士德说，我们以一个人的收入来评定他的价值，我们以一个人所拥有金钱的多少来赋予他的地位与声望。薛克说，我们用尽各种手段来查出其他人赚多少钱，原因是在我们的社会里，金钱就是势力、影响力及权力的象征。这是中国的过去的顺口溜，60年代人帮人，70年代人挣人，80年代顾个人，90年代认钱不认人。50年代爱英雄，60年代爱平民，70年代爱文凭，80年代爱洋人，90年代爱商人。人们普普风尘的奔波拼搏，为的就是钱。我们生活上的点点滴滴都与金钱有关，因为金钱乃是我们进入物质世界的入门券、入场券，它是我们赖以生存的依据，对吗？每天早上我们早出晚归，为的是什么？每个父母对孩子说：“你要用功读书啊，你要好好读书，将来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才能赚大钱。”为什么金钱这么重要呢？因为金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依据。有人说啊，金钱并不重要。然而，一个曾经有过身无分文经验的人，就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你尝过穷的滋味吗？有吗？有没有人从来没有尝过穷的滋味？有吗？如果你从来没有尝过穷的滋味，你是很幸福。我就不像你那么幸福，我好多年都尝过穷的滋味，所以我知道什么是穷。 你知道穷是什么吗？一个女孩她说了一句话，那就是彻底的无助。任何人都可以对你做任何事，你只有忍气吞声，逆来顺受，没有选择。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特别很感动，读到旧约圣经，其实旧约圣经里头上帝很多很多的律法，那些对以色列人的要求让我非常的感动。我觉得上帝哦，实在是很有神，实在非常的慈爱的神。他吩咐以色列人哦，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雇工人的工期啊，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一天工作一天拿钱，你今天工人替你做工，你要把他今天的工价给他。为什么呢？你不给他，恐怕今天晚上他的妻子儿女没有饭吃，他是要花今天的工价来养家。我们的上帝他就是这样有怜悯有恩典。好，你们呐、啊，拾取收割庄稼啊，摘葡萄园啊，你们要留一些给穷人啊，人家替你做工，你要把钱立刻给他。上帝哦，是多么的了解穷人的那种悲哀，那种的痛苦。所以神吩咐以色列人，你们不能够欺负穷人，你们欺负他，我会神要会严重的惩罚以色列人。你不要拿石头放在瞎子的面前，你不要再用咒诅的，你不要骂用那些的，用你不可以骂那些的聋子，你以为他听不见，我听到。你怎样骂他我听到，你看到这个瞎子你就拿石头放在他脚前给他跌倒捉弄他，我看他看不到，我看得到。你看到我们的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对那些弱势群体，那些贫穷的人，那些孤儿寡妇等等，上帝特别的眷顾他。我是孤儿的父，我是寡妇的伸冤者，上帝说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不要以为他们好欺负。上帝是站在那边，站在那个弱势群体的那一边，要保护他。金钱啊，讨厌人性，金钱的特性就是不能满足，但是追求与积累这种不能满足人心的东西，却成为人类文明最强大的驱使力。人类为金钱而互相陷害伤害，远超过其他的原因。有人出卖朋友，有人出卖自己，有人作奸犯科，有人纸醉金迷。男人啊，有钱都变坏；女人啊，敢坏就有钱。当然不是绝对的啊，但是很多情况就是这样。人生的价值取向一旦动摇，各种各样的诱惑必然会轻易摧垮人的灵魂与信念。所以历史学家汤恩比他说一句话，他说啊，如果一个社会把无限制的追求财富作为唯一的目的，这个社会必然罪恶丛生，整个人类也将因而毁灭。金钱不是万能，但是没有钱万万不能。有钱不一定快乐，但没有钱绝对不快乐。金钱支配爱情的力量远胜于日月星辰。今天在中国你要找对象，他就会问你，你有房子吗？你有车子吗？你有票子吗？你有工作吗？如果这些都没有，谈什么恋爱呢？ 当金钱说话的时候，真理就缄默。所以中国人说，有钱能使鬼推磨。一个拥有大量金钱的人，等于拥有大量的力量，但是这个力量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金钱可以买到舒适的床榻，但不能买到安稳的睡眠。来，我们一起来念啊，弟兄念一句，姐妹念一句，来，弟兄来。金钱可以买到山珍海味，金钱可以买到渊博学识，金钱可以买到名牌时装，金钱可以买到豪宅别墅，金钱可以买到名车飞机，金钱可以买到名贵药材，金钱可以买到娱乐刺激。所以金钱啊，这些都能做到，这些都做不到。所以金钱还不是万能的。钱可以买房子，但买不到家；可以买到婚姻，买不到爱情；可以买到钟表，买不到时间。钱不是一切，反而是痛苦的根源。把你的钱给我吧，让我一个人承担痛苦。这是不是你现在的心声？你如何看金钱？那些以努力、谨慎、勤劳获得金钱的人，最知道金钱的价值，因为得来不易嘛，对不对？那些因为意外被骗的丧失他的人，最知道他的虚幻。那些经验过保管他的困难和危险的人，最知道拥有他的烦恼。那些将他用于发展学识、美德与信仰的人，最知道他的用途。我们需要学习如何正视财富，正确的看待财富。我们需要教导，好去学习怎样拥有金钱而不被金钱所拥有。我们需要帮助，好去学习怎样拥有财富而不看重财富。我们需要操练，好去学习怎样在管理庞大财富的同时，依然能够过着简朴的生活。我很感动的就是在 San Francisco 有一个很有钱的亿万富翁，他把他大部分的金钱都捐献出来，自己住在一个很简单很简陋的房子里啊，他也没有自己的汽车，就是搭车啊去上班啊，然后他的每次提的那个他所戴的那个手表是在那个地摊那边买的一个很便宜的那个几十块钱的手表，然后呢他的包包是一个用了几十年的旧包包，但是他把几十亿的钱全部捐出，不可想象，不可想象。你看，他能够管理庞大的财富，他过着简单的生活。有人做得到的，不是绝对做不到的。其实哦，我们的神不喜欢看到穷人。我们的神其实不希望他希望我们都能够过上好的日子，而不希望我们过着那种苦哈哈的日子，这绝对不是神的心意，你知道哦。所以你看啊，圣经当中你看啊，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不要坚定他向你列祖启示所立的约啊。神会赐给我们得获财的力量，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够吃用啊，能取自己的份儿，能在他的劳碌中喜乐，这是神的恩赐。所以神是乐意要赏赐我们资财丰富的神，而不是希望我们过着那种很贫穷很艰难的日子的神。 有钱的人他应该看到穷人是怎样生活，穷人则当知道有钱人是怎样工作的。致富之道，圣经说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夏天聚敛的是智慧之子，收割是沉睡的是宜修之子。所以我们中国人说，勤可致富，俭可积财，俭则家富，奢则家贫。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勤劳积蓄的必见家增。你看到有些人发财，哇，买彩票中了几千万几十亿，但是过了几年以后他全部都花光，因为得来的很容易，结果他不会珍惜，很快就花得精光。不仅仅这样，这些财富往往会使一个人容易的在道德上不断的堕落，不断的败坏。所以容易不劳而获的财富啊，往往所带给我们的灾害过于所带给我们的祝福。突来的不义之财会很快散去，但有血汗一点点积蓄起来的却会越来越多。这是歌德说的，因为你血汗之前嘛，你会觉得很珍贵，你舍不得随便花，就会越来越多。王尔德说，不要迷惑于金钱的游戏，你所该做的是让自己取得一项固定的收入。真的不要太天真，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啊！那天天看到这个，哇，这个是什么东西啊？他说可以给我，能够得到几十万、几百万，哇，那么好！天下有这么多人，有人愿意把几十万、几百万白白送给你吗？不要太天真，人家想要的是你的钱，不是要给你钱。那我不是生意人，我也不会赚钱，但是呢，我读的很多这些致富之道，很多有钱的人，很多企业家之所以成功都是有秘诀的啊。所以很多人要想在做一个在创业上成功啊，他是需要有一些学习的。我把一些很多的成功的企业家成功的秘诀啊，再整理一下，我就发觉有一些的秘诀可以让一些人去学习啊，一些的很重要的因素啊，能够让一些人能够怎样的在他的事业上成功的。顺天时，占地利，得人和啊，三合三合啊，就是天时地利人和。掌握消费人士的微妙心理，这一点是挺重要的。能够满足各界客户的真正需要，这一点是很多企业家最了解的。现代人最需要的是什么？最想要的是什么？呈现价廉物美的无穷魅力，保持温馨服务的优良态度，传统，提供一流水平的服务设施，正是建立诚实可靠的信誉形象。有刻苦耐劳的奋斗精神啊！讲到金钱啊，有时候我们会觉得非常的哇，你不可想象一件事情。为什么？你看啊，圣经讲到金钱财富比天堂地狱讲的更多，真的啊！你知道圣经有多少的经节讲到财富、金钱财富吗？2350节以上，在耶稣的比喻里面，耶稣讲了38个比喻里头，16个比喻是跟钱财有关的。好，所以你看，在新约圣经啊，谈到钱财超过天堂和地狱的总和，把讲天堂地狱的经文加起来都没有。谈到钱财的经文那么多，谈到钱财啊，比讲到祷告和信心超过5倍之多，不可思议啊！ 哇，你可以，所以你看到说圣经神啊是何等的重视我们对金钱的这个态度。所以圣经，上帝在圣经里面不断的教导我们要怎样的去对待金钱，也可见这个金钱对我们人生的影响有多么巨大，影响力有多么大。哇，不得了。所以你看到、在主耶稣的比喻里头，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他讲到一个人要去一个主人要去出国了，他把他三个仆人叫来，交给他们一个人五千，一个两千，一个一千。那五千的又用这个钱去赚了五千，两千的又用他的这个钱去赚了两千啊，投资做生意的啊。结果主人回来就大大的称赞他们，为什么不称赞他们？因为他们懂得如何好好的经营这些的财富，是金钱的好管家，得到大大的称赞。那个人把钱埋起来，不懂得去投资，不懂得去经营，被他主人大大的责备他。所以神哦，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啊，神给我们一些东西，组成我们人生生命内容的有很多东西，其中很重要的几部分就是把金钱、时间、财，我们怎样在我们的一生中使用我们的时间，使用我们的才能，使用我们的金钱。有一天我们要向神交代，神会问我，你是怎样使用这一切。那正确的态度呢，卫斯理约翰啊，大家都认识他，英国的复兴啊，布道家，他说尽量赚钱，尽量省钱，尽量捐钱。上来跟 Ken 捐钱是最难的，所以看不到那个 Ken， 对不起，不知道。来，尽量赚钱，赚钱呢就圣经也教导我，守勤的却要富足，要劳碌做工。你看，要劳碌做工，总要劳碌劳力，亲手做正经事。你不但只能够养活自己，也能够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圣经不断的教导我们，要尽努力的、殷勤的做工赚钱，做工才有钱，才能够好好的生活，尽量赚钱。第二呢，尽量省钱。当省则省，当用则用，节约开销。所以你看大卫是一个很会积蓄的人，你看他说，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上帝的殿。不但不仅仅要懂得赚钱啊，你看自己说逼自己有钱的方法，赚多少钱不存下来也只是过眼云烟，赚来的钱不是你的，存下来的才是你的。认真工作不一定有钱，认真存钱才会有钱。花钱是为别人，存钱是为自己。先花钱后存钱，结果没钱；先存钱后花钱，结果有钱。钱是存才有的，不是有才存的。金钱和精神是退休生活的两大支柱，任何一边太弱都有缺憾，这是有道理的。要学习怎样的存钱，所以勤俭持家，要节省不要浪费。你看你这块钱用掉，你就不能够用，你用在这件事上，你就不能够再用到其他的事上，对不对？你一笔钱用在这里，你就不能够再用在其他方面。所以呢，你要懂得正确的来看待金钱。然后呢，第二，要分辨什么是需要、想要和渴望。圣经给我们指出三种的需要：食物、衣服和住所。那现代人呢，我们也还要加上交通和健保。太多人的问题是把很多的东西归属在什么需要。我们的需要是很明显的，但想要和渴望只是会受这个社会的规范影响的。所以一个良善又忠心的管家要明白，要懂得分辨什么是需要，什么是想要。第三步，想要对渴望是针对渴望来说的。 我们每一个人想要的东西不一样，有的人很对这个什么书很有兴趣啊，有的人对电脑很有兴趣啊，有的人对这个什么服装很有兴趣，或者对一些其他的方面。你最渴望的是什么？你就把金钱好好的用在你认为最重要的事上，而不要把它浪费在那些无关紧要的事上。尽量的捐钱，奉献给神，照顾亲属，助济穷，尽量捐钱。圣经说，人若不照顾亲属，就是背了正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有的人赚钱就在外面花天酒地，不照顾家人，也不帮助亲属，这是不对的。要行善，怜悯贫穷的，你是借给上帝，上帝会偿还给你。塞耳不听穷人哀求的，他将来呼吁，他祷告上帝，求上帝救他，上帝也不答应他。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你那里若有现成的，不可对邻舍说去吧，明天再来我必给你。我们有行善的力量，就不可推辞。圣经说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要行善。所以圣经也给我们看到在行善的时候呢，你看在圣经里头有一些例子，当耶路撒冷的信徒很穷，很非常的需要经济的帮助的时候马其顿的教会他们就在那边来关心耶路撒冷的信徒的需要。圣经教导我们，信徒缺乏你要帮助他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他说，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教会的恩告诉你们，他们在患难中受到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你看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所以很多时候我都你们说我都没钱帮什么人啊，自己都活不了还帮助别人。我们有多少力量，有多少机会，就做多少事情。上帝了解我，神不会要求我们过于我们所能够做的事情。耶稣说，你一杯冷水啊，凉水给一个口渴的人喝，神都要纪念，神都要奖赏。流浪汉，有时候遇到流浪汉，你给他10块钱行吗？要不然再给他5块钱吧，再有些你给他20块怎么样？对你来说你做得到吗？真的做不到。很多时候你做得到，你知道吗？你给他10块20块，今天还是不必饿肚子的。你做不到吗？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凡有世上财物，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人，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大家很留意看这段经文，因为将来我们见神的面的时候，这段经文对我们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你千万不要说你没有读过这段经文。今天我在这里，我必须很慎重的和你们一起思想这段经文。小子们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知道我们的心在上帝面前可以什么安稳。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亲爱的弟兄，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我们就可以向上帝坦然无惧，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而且照着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
我们要信耶稣，这是一方面，还有呢，要彼此相爱，要去爱那些穷人。你看到人家穷乏，你不视若无睹，视而不见，啊，塞出点虚的心，你的心在上帝面前可以安稳吗？你明明知道上帝今天上帝给你有机会见到一个人，你也有能力来帮助他、关心他，但是你视若无睹，你走开了，你不理会他，你的心能够安稳吗？你的心会不会责备你？如果我们的心若不会责备我，我们就可以向上帝坦然无惧。怎样才不会责备我们呢？就是我们有机会有能力的时候，应该关心帮助人的时候，我们会去关心，会去帮助，我们的心就会安，我们的心就不会良心不安。你看啊，这段经文呢，有时候很多人读的时候不太明白，而且有很多疑惑，为什么主耶稣审判的时候把人分成两绵羊山羊分开，然后对右边的人说，来来来，你们进来享受上帝的赐福，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啊，等等等等。我是在告诉你们这些事啊，你们记住，在我这个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然后呢，对另外一边人说，你们被这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牛火里去。为什么？为什么这么严重呢？因为我饿了你们都没有给我吃，我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等等等等。这些人说，耶稣，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不给你吃，渴了不给你穿？他说，你没有，你看到那些弟兄中一个最小的人身上，你都看到这些弟兄这些姐妹有人处在这样的困境当中，你们根本不照顾他，所以这些人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那你说，哎呀，我们基督教的信息一直讲，我们是信耶稣得救，信耶稣得救不是靠行为，也不是出于自己，那到底怎么回事啊？啊，我不是信耶稣就能够上天堂吗？为什么耶稣还讲，我没有做这些事，我竟然要去永刑里，我不能够到永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所以读圣经哈，你要整本圣经全面的真理一起来看。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弟兄们，如果有人说啊，他有信心没有行为，你说有什么益处？这个信心能救他吗？能救他吗？弟兄姐妹，如果弟兄姐妹赤身露体又缺得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你平平安的去吧，愿你穿得暖吃得饱，你却不给他所需要，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没有信心，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什么？他的罪。你看，所以哦，你看为什么耶稣和圣经和上帝一直强调我们一定要行善？圣经说我们得救是因为上帝的恩，也是因为我们的信心，这不是出于自己，免得有人自夸，也不是出于行为啊等等。但是接下来那句话说什么？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他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你看，我们基督徒信主，我一直讲了很多遍，就是说什么叫信耶稣？信耶稣就是相信耶稣是真神，是我们唯一的救主，我信他，我就得救了，不是因为我有好行为我才有资格得救。讲好行为啊，世界上没有一个义务，谁能够得救？神知道我们没有人能够救自己，我救了你， OK， 我赦免你的罪，我救了你。但是当你得救以后，我们就要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我们靠自己做不来，但是神的圣灵会帮助我们，神会帮助我们，只要我们常常亲近神， 祷告读神的话，天天活在神的爱中，神会给我们力量胜过很多的试探逆迫。我们不可能成为一个绝对完美的人，但是神会帮助我们能够来过着爱神爱人的生活。如果一个人他信得主，神赦免了我们的罪，但是你得救了，你后来你的人生，你的心中好像我过去常常讲的还有很多苦毒，神赦免你，你不赦免别人，行吗？不行。耶稣说你们若不从心里饶恕人，我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同样，神拯救了我们，从罪恶里面把我们救出来，神要我们过着分别为开始过着分别为圣讨神喜悦的生活。但是有的人你已经得救了，神把你救出来了，你没有好好亲近神，你没有好好的跟神保持亲密的关系，从圣灵从神的话得到力量来追求讨神喜悦的生活，没有。如果继续不断的一直堕落一直犯罪，圣经讲的话，耶稣讲的，你没有照着做，圣经讲的你背道而驰，那你想你认为你能得救吗？这个信心，这样的信心，你说你有信心你没有行为，这个信心能够救你吗？这是圣父问我们的话，不是我林继春牧师问你们的话，是圣经问我们的话。这个信心，这样的信心呢、有信心没有行为的信心呢、能够救你吗？当然不能，他的意思就是不能，因为是死的信心，不是真正的信心。所以哦，你读，我就是我们读启示录啊，去教会的时候，耶稣对其中一个教会说什么？如果你不悔改，我要做一件事，我要把你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涂掉。这是什么意思？一个人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他才能得救。为什么要涂掉呢？因为已经写上去了。当你信主的时候，你就得救了。你认罪悔改，上帝就赦免我们过去所有的罪，上帝就原谅我们，我们的名字立刻就写在生命册上。但是，你是说什么？但是如果以后你信了主，神救了你，你却继续犯罪堕落，离开神，过着神所不喜悦的生活，不照着神所说的去做，不照着神的命令去做，你都是背道而驰。耶稣说什么？我要将你的名，已经写上去的名，再把它涂掉。这是不是我说的？今天我在这里讲的，你可以去看圣经，圣经是这么说的，而且是耶稣自己说的。耶稣说的话你信吗？我一直强调一件事情，我们说信耶稣，一方面相信他是神是救主，另外一方面是相信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而且照着他所说的话去做，这才是真正的信耶稣。你不可能说我信耶稣啊，我相信他是我的救主，然后呢你说的是一番啊，耶稣你叫我们怎么做那是一回事，我照继续过着我行我素的生活，我日子要怎么过就怎么过，你完全不照，不把主的话把圣经的话放在心里，当这一回事，你继续过你的生活，要犯罪就犯罪，要堕落就堕落。这样的信心是真的信心吗？上帝说你要去爱人，要去关心人，要去帮助人，你从来没有把别人放在心中，你的人生就是想你自己，怎么样享受怎么样享乐，赚点钱最多就是照顾自己照顾家庭，你从来没有想过说哦，有很多穷人，有一些人我应该去关心他帮助。弟兄姐妹，我想问你一件事情，你信主这样多年，你有多少次用金钱去帮助过别人？多少次你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如果你从来没有做过，不是说因为在你身边从来没有遇过这样需要你帮助的，我绝对不相信，我绝对不相信。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曾经这样给我们很多机会，把一些有需要的人带到我们身边，问题是你怎样回应他的需要，你都是毫不关心或者见死不救。如果你过去的人生你从来没有用金钱去帮助过一些有需要的，我今天在神的面前对你说，
我很慎重也是很严肃的对你说，今天你所读的所有的圣经都要向我们指明一件事，将来我们要怎样面对上帝的审判。
这个财主的故事我们大家很熟悉，你说他相这个财主有对相信不相信，相不相信有上帝，他相信，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一定相信有神的。但是后来为什么他去的地方是那么是去到那个永远痛苦的地方，不是因为他不相信有神的存在，而是因为他这个人活在世界上
看到一个乞丐浑身生疮啊，在来到他家，他不好好的照顾饱，给他吃饱，给他带捡起地上的零碎来充饥，让他的狗来舔他的疮。你看这样的一个有钱人对待这样来啊，毫无怜悯之心啊！
他有这么多钱，他从来不爱怪罪别人。OK，
亚伯拉说：“你生前享福了，你享福。”拉撒勒说：“现在还在这里的安慰你是到受痛苦。”你看到吗？这个财主不是因为他有钱，所以他一定要去地狱，不是。亚伯拉罕也有钱，大卫也有钱，约伯也有钱，他们的得救不是钱的问题，而是有没有爱心的问题。
因为他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上帝他进不了天国。像这样的光景啊，太多。你看这个观点是很可怜，他其实本来是很不错的，他说主耶稣啊，我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说诫命你是晓得的，这些事情。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做了。耶稣听见就说你还缺少一切，你要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弟兄姐妹，这个实际很多的要求都是比较属于就是说怎样帮助自己不去伤害别人，不可做这些事去伤害别人，去陷害别人。但是比较是独善其身的，怎么样不加害于别人。但是耶稣说还不够，你要做一件积极的事。你这样有钱哦，你这样有钱，你把它卖了分给穷人，你这些都在天上，你这样都在天上。嚯！因为你看当时多少孤儿寡妇，多少穷人在你的身边，如果你能够把你的降多的钱去卖的分给他们，你可以帮助多少人啊。你在天上有永远的产业，这个人呢啊很有钱，但是呢他走掉了，他走掉了。耶稣说有钱的人进神的国何等的。今天2000年过去了，这个财主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带走了多少钱，他的产业他带走了多少，一分钱也带不去。天国有吗？也没有。更可悲的是我们担心他进不了天国，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做一个有爱心的人，他的人生是以自我为中心，只顾自己不顾别人。一个这样的人，上帝会让他进入天国？你看有钱的人进天国太难，因为他舍不得将他的金钱和别人来分享。让我很感动的就是撒该，你看他整个人生遇见耶稣的，认识耶稣以后，耶稣经历了耶稣的爱以后，他整个人改变了。以前他一直骗，不择手段的欺骗别人的钱啊，敲诈别人的钱。他认识耶稣以后，他说主啊，我要把我所有的一半给什么？给穷人。遇见耶稣整个生命改变，他现在才明白一件事，人生中最重要的是什么？爱。当他经历了耶稣的爱的时候，他才知道说 以前他很有钱，但是没有人爱他，人家都讨厌他，啊，非常痛恨他。他感觉到自己的人生是何等的虚空，何等的孤单，何等的痛苦。他还经历了耶稣的爱的时候，他要学习耶稣一样去关心穷人，把他所有的一半给穷人。他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你看，我骗了谁，他都记得，骗了某某人、某某人多少钱，他厉害得了。然后我要还他四倍，四倍就照着旧约圣经讲的嘛，你骗了谁的都偷了谁的东西，要还他四倍，要照着圣经的话来做。你看撒该的人生，遇见神以后，他整个人生观啊，他的价值观，他的金钱观，就完全的反转过来。那也是说，救恩来到这个家，你看他能够成为一个爱人如己的人，真的，他的信心是一个能够使他得救的信心。撒该要知足，不要贪财。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网罗里，沉在败坏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开正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很多人想要贪财，结果呢，去赌啊赌啊赌啊，赌输了就借高利贷，借啊借啊借啊，最后呢，倾家荡产都还不清，还一直被追杀。有的人就这样结束自己的生命，有的人卖妻卖女，多么悲惨啊！想要发财，结果呢？贪财是万恶之根。你看，台湾一个母亲把13岁的女儿卖去当妓女，有的人卖妻子求财，有的人杀父求财，绑儿求财啊，毒子在美国啊，有人毒子求财，有的在中国有台湾有人毒母啊，毒妻，卖色求财，拐卖求财。今天几千万的儿童和妇女，被全世界无数的犯罪集团在那边绑架，在那边控制，来为他们赚钱，是罪大恶极的事情，真的非常的可悲。所以你看啊，贪财的人会让他沉在败坏和灭亡当中。如何做到知足不贪财呢？知足就是你要合情合理合法的赚取应该赚的钱财，取之有道，绝不贪图不法不义之财。那些不法不义的，我们不应该要。要感恩，不要自负。我们今天能够拥有财富，是神给我们能够是神的恩典，给我们有健康的身体，有工作的机会，有智慧，有能力来赚钱，这都是神的恩典。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神说是用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真的不要骄傲，有钱的人不要骄傲，这是神的恩典。有一个加拿大的移民，有一次见到一位传道人说，我有大房子、大汽车，我有大的钞票、稳定的事业，我有漂亮的妻子、可爱的孩子，你在跟我谈什么人生的道理啊？传道人回答一句话，如果有一天这一切都没了，那你要怎么？1923年，在芝加哥一个海滨的大酒馆，有一个重要的世界性的金融会议，里头有9位当时叱咤风云、影响世界的财阀，9大财阀，非常有钱的人。1923年，26年的时候，有人
继续追踪这九大财阀的当时的情况。三个自杀死，有两个经济破产，郁郁而终也死，有一个一文不名，犯案而死，犯法后来被犯案公堂死了也死了，还有两个犯案从监狱里面被放出去，还有一个发疯了被关进疯人疯人院。九大财阀二十六年之后的下场就是死的死，疯的疯，坐牢的坐牢。他们不是理财高手，他们不是家财万贯，怎么会落到这样的下场？圣经说不要倚靠不定的险境，圣经说不要为明智自夸，你不要夸我明天我要怎样怎样讲，不要为明智自夸，因为一致今天要发生什么事你尚且不能知道。所以我们人不要骄傲，再有钱也不要骄傲，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你看这个人多么骄傲，他要盖更大的房子了，他要很多的实物财产，然后说哦放心吧啊，我的灵魂啊，你有这么多东西为你积存，你可以活得多少年哎都没问题，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享受人生吧。上帝当天晚上对他说，无知的人，我今天晚上就要你的灵魂，你告诉我你所预备的要给谁，你预备的这样多，今天晚上我要把你带走，灵魂我要把你带走，你预备的这样多要给谁？要感恩不要骄傲，寿衣没有口袋的，多少富贵多少荣华也没有办法把明天留下，金钱是无定的，是会失去的，如果你依靠的是金钱，当你失去金钱的时候你要依靠什么？所以有的人以为金钱能够很有钱的人会以为金钱会赋予他手啊一些的某种的特权啊，好像他的人生不必面对什么人生的苦难。他有一天医生跟你讲你得了癌症，他就觉得金钱原来是那么的有限。我们美国的钞票里头有这样的一句话 In God we trust， 感谢神借着这样的一句话不断的提醒我们，依靠的不是金钱，金钱是上帝给我们生活所用，是他的，是我们的必需品，但是不是我们绝对依靠的榜上。但是今天美国人已经到一个地步，不仅仅道德各方面越来越多，现在有的人还在思考，在开始要讨论一件事情，要不要把美国钞票里头这句话把它除掉？这是美国人，不要上帝，不要上帝的美国人，当代的美国人。哎呀，可悲啊！要奉献，不要夺取，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的奉献，万物都是从神而来。我们今天要学习，懂得怎么样把从神而得的献给神，像大卫所做的。我们要知道都是从神来，神给我们机会智慧能力赚钱，我们要懂得感恩啊！上帝说你们不要夺取我的十分之一，不要夺取，我会赐福给你。弟兄姐妹，我们当中你们有没有奉献十分之一？我当中，我这些年到中国的时候教神学的时候，跟这些神学生啊一件让我感到很悲哀、很难过的事情，其实我也知道这些事情，我早已经知道。但是当我亲自去的时候，就更深刻地感受到，这些想要当传道人他们的无助感。你到一个教会去，一个月给你多少钱？人民币几百块钱。怎样生活呀？啊！现在中国很多基督徒的企业家都很有钱的嘞，很多人过的生活越来越好，不是没有钱的。但是对传道人的态度是，我发觉哦，有很多基督徒，特别
非常的吝啬，我必须讲，很舍不得奉献，要神的恩典，那是舍不得奉献，更谈不上十分之一。我传道人受苦是理所当然，我们享受人生也是理所当然。上帝说什么？这是夺取我的物，我给你们，我没有向你们要求十分之五，没有啊，只是十分之一。九分，十分之九，你们可以自己要怎么样管理，怎样用，你们做。我要求的只是十分之一，但是今天有多少人知道把十分之一献给上帝？如果大家都能够这样做，传道人的生活就解决了，他就能够很专心的侍奉神，教会很多圣工就能够好好的发展，也能够做很多宣教的事工，做很多传福音的事工。做很多慈善的事，弟兄姐妹，钱财是带不走。今天你过去如果没有这样做的话，你今天听了这堂道，上帝要对你说，你要相信上帝，你愿意奉献，上帝会赐福给你，以此试试我，我会庆福给你。所以我们基督徒尽量赚钱，尽量省钱，尽量捐钱，在金钱上做神良善忠心的好管家。要赚钱，但是不要浪费；要行善，不要自私；要知足，不要贪财；要感恩，不要自负，不要骄傲；要奉献，不要夺取。
我以前就有跟你们谈过嘛，啊，讲到一个人，你看啊，金钱、时间、今生，时间和金钱一起入围，来世金钱将永远出局。你现在有再多的钱，你带不走，一分钱都带不走。总有一天，一切财物都会离开我，不然的话，就是我们都要离开它。所以我们要投资在永恒。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吩咐那些有钱人要行善，要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继承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要预备将来，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哦，会有很多的因素会叫我们失去我们的财产，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
所以我曾经跟你们讲到有两个濒临死亡的人，他们的经历，他们说他们去到天堂，
这两个人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讲到同样一件事情让我很惊讶。为什么？他们两个人都看到同一样东西，得到同一个结论。他们看到什么？一件很大很豪华很漂亮的大房子，他们很惊讶。然后耶稣跟他们，这个房子是法兰西斯的，法兰西斯，因为法兰西斯他在世界上的时候，他是继承了很大笔的遗产，他把一大笔的遗产全部遗产捐出来，帮助当时所有的穷，他自己赤着脚去照顾这些穷，做修道士，所以这个房子是属于他。所以当时两千年前那个来到耶稣面前的那个财主，耶稣那个少年的官。耶稣对他们说的话是实在的，如果他当时能够照耶稣所做的去做，他今天在永恒里头，他的房子也是巨大，神的奖赏是巨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求神来光照，神给我们有很多的恩典。把金钱赐给我，我们要如何来使用这些事情，如何做金钱的好管家，我们一起站起来。
这里接着你的国来光照，让我们看到我们与神的关系，与人的关系，与教会的关系。从今往我们该怎么做？就上帝，你加深我们对你的信心，也加深我们对神你的爱，加深我们对人的爱，对教会，帮助我们有金钱的好关系。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请坐。
对不起，我跟你们讲一件事嘛，就是从十月最后一个礼拜开始，这个月，那么AM 九零零，每天晚上8点到9点都会播出我们的阅读广播的节目，每天晚上1个小时，就是从这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开始，然后就一直的播下去。所以呢，我鼓励大家，你们就是当时在开车的时候，你们记得可以调到 AM 九零零来听听节目，然后呢，也可以把这个节目推荐给你的亲朋好友，我们是在美国，在洛杉矶的，鼓励他们特别在开车的时候那个时间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谢谢大家。8点到9点是中文的，它粤语也有很长的时段是粤语，但是晚上8点到9点是我们的时间。谢谢。谢谢，对不起，没时间了，谢谢。